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今日我哋继续思想论尽人生系列第27讲乱经文，系记载喺创世纪第11章1至19节，同埋但以理书第4章10至17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哋同心一同嘅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虽然呢个世界立立乱，但我哋知道你仍然掌管整个世界。我哋知道，虽然我哋喺地上系有苦难，但喺你里边我哋有平安。求你藉着你嘅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哋。我哋咁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年系马年啊，我就谂到喺中国成语里边咧，同马有关系嘅咧就有两个。第一个叫兵荒马乱，兵荒马乱呢个成语系形容战争所造成嗰种嘅动荡不安嘅混乱景象啊。因为所谓荒，同埋呢个乱咧，就指到个混乱嘅景象啦。荒可以系恐慌嘅一个假借，所以兵荒马乱咧个荒字咧。是一个恐慌的意思，战乱的时候，兵士慌忙，战马杂乱。另外这个慌字呢，也都是解空多吉少个空字，比如饥荒啊、兵荒啊，可以解释啊，作为这个战争所造成的灾害。你想一想，在俄乌的战争里面，每个月都死成万几人，真是得人惊。第二个呢，就蔡邕失马了。故事是这样的，以前在北边这个边塞地方有一个人养马的，大家叫做蔡邕。有一天蔡邕的马有只马不见了，原来他越过边境，一路跑到去胡人聚居之地。那些邻居知道这个消息，就赶来安慰啊蔡邕了，哎，不用太难过了。怎么知蔡邕一点都不难过，反而笑笑说，我的马虽然走了，但是未必唔系一件好事嚟噶。果然过咗几个月之后咧，呢匹马自己就走翻嚟，而且唔单止自己嚟，仲带埋另外一只胡地嘅骏马嚟。邻居听到呢个事情之后咧，哇，纷纷走嚟蔡邕嗰度道贺啦。哇，好嘢，好好嘢，你又攞多一只马添，白白多一只马。呢个蔡邕皱起眉头对大家话：白白得嚟呢一匹骏马。恐怕唔系一件好事嚟啊！蔡邕就有个仔，好中意骑马。有一日，佢骑住一只从胡地而嚟嘅骏马吓，出外游玩，结果一不小心，从马背就跌咗落嚟，跌断只脚。啲邻居知道之后咧，就赶忙去到蔡邕嗰度咧，唔好太过伤心啦咁。点不知呢个蔡邕对大家话：我个仔虽然跌断脚。你唔知啊，可能是一件好事嚟啊！啲邻居个个莫名其妙，个仔跌断只脚，点会系好事啫？认为咧呢个蔡邕梗系伤心过头，糊涂咗啦。但都冇几耐，嗰啲胡人大举入侵，所有嗰啲青年男仔咧都被征调入军中。但因为胡人非常嘅悍猛啊，大部分年轻嘅男子都战死沙场。蔡邕个仔就因为跌断只脚，唔使当兵。反而因此保存了生命。这个时候那些邻居先体悟到蔡邕所讲的真是很有道理，很有智慧的。两个故事都是跟战争有关系的。兵荒马乱是形容战争的恐怖，人心惶惶，兵荒马乱。2019年台湾人选上乱这个字来形容这个世界局势。其实点止系2019年呢？自从2019年之后，世界真系乱晒大龙，经济战啊、俄乌战啊、以巴战啊，各有各战啊，又有内战啊，令人都唔想再睇新闻啦，以免心里面失去咗平静。但蔡邕失马故事呢，叫我哋用另外一副眼镜嚟睇睇一个咁样乱局，究竟呢个系阿 Q 精神啦、自我安慰啊，定抑或咧真系可以做得到呢？咁就照我哋喺马年嘅时候呢。去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了。讲完了中国人两个跟马有关系的成语之后， 我哋又睇下两套电影俾我哋嘅启迪啦。第一套咧系乱啊，其实两套电影都同乱有关啦。第一出就系日本明道院黑泽明嘅乱啊。呢部电影描绘呢个一文字受苦，哇，显赫一时嘅诸侯，但系已经七十几岁啦。一文字家就有三个仔，受苦有一日发咗个噩梦，惊醒起嚟，觉得自己已经衰老啦。佢就觉得应该将个国家咧交俾大儿子太郎孝府，自己就唔要城池，每个就有一个城池，紧带住三十个随从，随心所欲，喺三个仔住完一道有一道啊！从此就安养天年啦。佢仲攞出一支箭，一折就折断咗，然后佢攞三支箭出嚟，折唔断，于是佢就话啦。一支箭就好容易折断，三支箭就唔系咁容易折断啦。佢就用呢句说话嚟叫呢三个仔团结。点都知讲到呢度时候，个三仔三郎直虎咧就反对，然后就用力将三支箭一搞就断咗啦。啊，唔俾阿爸个面喎、啊，然后抨击大哥有异心，真系好似养老鼠咬布袋一样。于是当时呢就紧张起来啦，大家争执啦。平时唔系点出声嘅第二仔啊，次郎政府呢突然间就企喺度话：大哥好嘢嘅，我听大哥话，细佬你想夺权咋嘛。喺争执当中，三郎直虎出言不逊，直接闹一文字受苦系因为一场恶梦将国家搞到乱晒龙。一文受苦老先生呢个时候心玻璃心全碎啦，于是攞咗三仔次郎个三文治城嘅城主嘅身份，然后将佢流放喺外地。一文治受苦冇几耐就走去大仔嗰度啦，就俾个大仔压迫要去离开一文治城，于是佢就好唔开心，好唔 like， 就走去第二仔个二文治城嗰度啦。二文字城主咧，个儿子嘅次郎咧就收到阿哥嘅来信，拒绝佢阿爸受苦同埋佢个随从进入二文字城。受苦一气之怒，就带住个妻同埋妾离开二文字城，流连在外。呢、这个时候，受苦有一名嘅老臣子叫做生驹，见佢不宜去冇人驻守嘅三文字城啊。三文治城本来咧系第三仔噶嘛，但系而家俾佢赶走咗，呢座城咧系冇人管理嘅，不如你去嗰度啦。咁呢座城亦都系受苦嘅起家之处啊。于是佢就带住妻妾士兵走到去三文治城。啊，好唔好彩？原来系中咗计啊！佢呢一个臣子生，佢根本就系反骨仔嚟嘅。太郎孝府嘅军队早已喺度埋伏啦。个第二仔嘅政府嘅军队亦都随后跟上啦，于是受苦嘅妻子同埋随从全部咧系葬身喺太郎孝府嘅手中，而且亦都系中咗次子政府嘅火枪暗算，死喺战场。而受苦喺呢个时候，连想去剖腹自杀嗰把刀都揾唔到，就陷喺一个癫狂嘅当中。鞋都冇得着，走出大火当中，朝住荒野而去。故事嘅结束更加凄惨啊！三儿子三郎直虎得闻父亲嘅遭遇，嗱嗱声领去军队嚟营救，并且打败咗次郎嘅军队，咁啊应该喜剧收场啦！父子相逢，恍如隔世，正当拥抱之际，忽然三郎直虎被次郎嘅一名刺客枪杀身亡。睇一睇《黑泽明乱》呢一部电影，就系一个电影悲剧中嘅大悲剧。一文字受苦最后死于疯癫当中，因为虽然佢见到前嚟营救佢三仔嘅三郎直虎，受苦本来想脱险之后可以同个三仔直虎表达由衷嘅歉意，并且咧系同个仔喺埋一齐，真正做翻个阿爸，冇谂到话都未讲到一半。直虎就是被次郎直虎埋伏的火枪队射杀，这一刻疯癫悲痛的受苦再忍受不住一切，仰天长啸。 随即死去。而一文字城中的次郎政府亦都是遭直府的大军所败，死于城中。电影的最后，受苦的神仆仰天长叹，大闹满天神佛，为什么不去让受苦和三郎直府可以善终呢？另外一个忠臣丹后就表示，这里是人间，不要怪神怪佛，因为他们正是咎由自取，带来斗争的战乱和哭泣。第二套电影是叫做《勇敢的新世界》，是改编自 Huxley 的一本精警的小说，叫做《Brave New World》。话说多年之后，英国伦敦是一个非常发达先进和平的国家，他自觉知道有三：第一，一定要稳定 （stability）； 第二，一定要有社群 （community）； 第三，要有身份 （identity）。为了将三个自觉之道具体应用在新的世界政体之内，他们透过科技，所有人都是从工厂制造出来，而非从母胎而出。既然家没有生育了，家和婚姻都没有必要了，一切因家庭而婚姻而带来的问题和矛盾也都避开了。既没有婚姻制度，这个新世界的人是对性的观念也都很开放了，男女关系呢只是逢场作兴，没有任何卫生。因为人是从试管大量生产，所以人的智商、样貌、身材都可以控制的。他们的样貌和智商都是一模一样，完全 identical 的，如此就可以减少竞争而带来的冲突。而个人主义的观念完全是抹杀，既没有个人，只有社群，这个世界就容易管理了嘛。但是如果要人人平等，人人一样，没有尊卑，没有高下，那你社会很难生存的。那些低级啊粗糙的事谁去做呢？因为没有等级，即是 order， 就没有秩序，就亦都是没有 order。所以在制造胎儿的过程里面，他就利用生物科技将人民分为 ABCD 四类。属 A 的呢是最优秀最靓的一群，属 B 的呢一样咁聪明，一样咁美丽，但是他们就至少受这个所谓 sleep teaching 呢，就要顺服这个 A 了。这个 C 呢又要顺服 A 和 B 了。D 呢就要顺服 ABC 了。自细个就要受这个 sleep teaching 呢，即是好像我们今天所讲的洗脑了，叫做至少就接受这一套等级制度，不敢违抗，做个顺民。或者那些下等人受到虐待，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政府有个方法解决，提供一些叫做苏麻给你服用。这苏麻就好像类似我们今天那些 LSD 的毒品，吃了之后就忘记一切的苦恼和痛苦，但同时亦都可以继续安于低下层的位置，并且帮助国家负担啲低微和卑贱的工作。这个政府就依赖这一种严密操控的管治模式来稳定整个社会。所以这个新世界是没有打仗的，是没有争执的，没有示威的，没有流泪的，没有痛苦的。但是不是等于他们是开心？故事讲到一个属 A 级的人带着女朋友去到个未开化的墨西哥旅行，怎不知迷失了路，男的更加意外身亡，剩下他的女朋友在墨西哥被人救起，就因为他发觉没有带到避孕丸而身怀六甲，最后诞生了一个男仔，母子二人流落在墨西哥这个落后的地方。由于这一位女士对性的开放，当地人就当作是妓女，一个被社会遗弃和鄙视的人，而他的仔就在一个这样传统道德观念的社会里面长大，长期被轻看和压迫。他唯一的安慰就是听到他妈讲述在伦敦是一个几先进和幸福的乐土，他朝思妄想就回去伦敦这个文明的国家。皇天就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被文明的伦敦政府发觉，这个名叫 John 的年轻人就跟他妈一起回到伦敦。回到伦敦的时候，发觉整个社会都非常先进，社会井井有条，好有纪律，绝无战争，绝无争执。但没几年，他发觉这个社会有几种等级，还有对下级的人那种的欺压。他在墨西哥长大的时候曾经有机会读过圣经， 好向往圣经所讲话，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做，在神的眼中人人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尊严。在眼前的却是一个不平等和剥削的社会，他看到这 D 级的人被人欺负，他看不过眼。有一天，当他看到这 D 级的奴隶排队去领这个苏麻的时候，他就走去抢了这苏麻，大声说，上帝做你们和 ABC 是同一个价值，同一重要，为什么你甘心做人的奴隶被人鱼肉呢？为什么要领取这些毒药呢？这些是统治者控制你的毒药来的，为什么你不起来反抗争取自由？他话未讲完，那些排队的苏麻 D 级人士就好嬲的，拿番茄啊鸡蛋来掟他，表示不满。这位庄只有黯然离去了。后来他有机会跟伦敦的首长倾谈，这个首长就对他说，我们推行这个管治模式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最有效管治的模式，我们愿意牺牲个人的权利自由去成全我们整个国家的稳定繁荣和稳定。但约翰不能够接受，他不能够接受一个都不是人的人，他既不喜欢墨西哥那种传统的管治，又不能够接受伦敦这种新的模式管治，他好像无路可走，冇得拣择，最后他原谅自尽，因为他是觉得冇选择的余地，两个方式都不是他能够接纳的。这两套电影给我们什么启迪呢？黑泽明的乱是告诉你们，乱似乎在人类里面免不了，难怪在年年当中都有这个战争，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个电影告诉你们，是人咎由自取，圣经叫这个罪，是乱的一切的根源。赫什尼告诉你们，人解决乱的方法就是剥夺人的自由、尊严、思想。究竟这件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真的可以能够达到这个世界和平的目的呢？是不是当我们每个人甘愿做被操纵的 AI 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可以太平呢？我们试下从圣经的角度去看看这个问题。圣经里面也都讲过两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值得我们细心去看看的。第一个就是巴别塔的故事。巴别塔和巴别城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节至到第九节。首先我们看看这段圣经的前文后理。第十章提到闪、含、雅弗的托勒都，托勒都就是他那一族，中文也叫家谱，其实是讲他一族。他们的后裔零六就锐意筑成，更扩张王国。我们看得很清楚人的创造的进程，从流荡就到筑成，由筑成就扩张为王国，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跟着由王国扩张到整个天下，好像人创造的高峰一样。到了十一章十节的时候，启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很明显圣经的主题开始从创造去到救赎，也都是有关耶和华和亚伯兰立约的故事。所以我们可以说巴别塔和巴别城这一段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转捩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代的转变。圣经主题也开始转向另一方面，这个方面的中心就是人和神立约，所以我们可以称为立约的故事。我们看回在这段圣经，邝炳超博士呢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分析。我们看看这段圣经的排列。第一节，天下人的口音是一样，我们叫做 A。 第二节，往天下迁移，住在一块平原，我们叫做 B。 第三节到第四节，计划筑一座城和一座塔，我们叫做 C。 第五节，神降临视察，我们叫做 D。 第六节到第七节，计划阻止建城和塔，这个是 C1。 刚刚是从第三节第四节建计划建城和塔，这里就是阻止建城和塔，所以 C1。 第八节呢是人分散了全地，这个呢就是跟第二节刚刚相反，我们叫 B1。 第三节呢就是往东迁移，住在一块平原，第八节就是人分散了全地。最后第九节，天下人的言语跟 A 第一节天下人的口音一样。 一个是一，一个是散。这个就是创世纪巴别塔的故事。从这个排列看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工整的排列。前一部分讲到人的作为，后一部分讲到神的作为。前一部分是讲到的中心是治，后一部分的中心是乱。神降临视察是成段的中心，也都是关键性的逆转。从文体来讲，这个是一个诗歌的体场，不是历史的技术文。但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段圣经的用字。第一节和第九节都是讲到天下人的言语。第二节到第八节就讲到哪里。第三节 A 和七节 B 是讲到彼此。我们做砖瓦，第三节 B, 希伯来文呢就是同这个变乱的乱字啱啱是相反的，那些字母啱啱调转了。建造第四节到第五节，城和塔第四节到第五节，耶和华临要看看就是第五节。嗱，这个这样的排列啊，我们很清楚看到经文的特点啊，有很多字类是重复的使用，有强烈的对比。耶和华降临要看看这一句呢，这一句的用字是整段唯一没有重复的使用的。很明显这个又是一个典型的希伯来文诗歌的题材，而不是技术人类历史的过程。它的重点是看重人企图和神角力的。昔日他们的科技是砖和灰泥，目的就是塔顶通天，要传扬他们的名。如今他们企图用高科技，今日来讲我们一样是企图用高科技，用 AI, 用电脑，用大数据，用太空站去征服这个世界，征服这个宇宙，征服这个大自然，甚至神自己。这个是巴别塔的二比零，是比巴别塔的一比零更高、更强、更快、更大。同样地球一体化是重视我们今日的世界一样的语言，好像 Google Translate 一样，同样的科技，不使什么专家，我们可以一早看得出来。今日整个世界的发展是重复了巴别塔，所有这些都是巴别塔的 2.0。 圣经又告诉你，人的计划是彻底失败，因为神阻止他们的计划，变练了他们的口音，以致他们不能够彼此沟通，如此城和塔的计划就告吹了。因为他们是在示拿之地，希伯来文示拿就是乱的意思。我们看到一个很吊诡性的真理，他们称这个塔是巴别，巴别就是神的门，天的门，他们以为自己就是神。但是第九节就告诉你，巴别不再是神的门，而是混乱和愚昧。人似乎看不到这个效果，还继续去寻求巴别塔的二比零、二点零、三点零、四点零，这个世界咪越来越乱。我们再看第二个故事，记载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十至十七节。巴比伦大帝国的尼布格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当地有一棵树，极其高大又坚固，高到顶天的，从地极都能够看到，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作众人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全部系列在他们的荫下，天空的飞鸟缩在树上，有血气的都拿这个树来食。他见到这个异象，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的呼叫，斩了这棵树去，摇掉晒所有的叶子，抛散晒所有的果子，使那些走兽不能够再在树下，飞鸟不可以再躲在树枝，树不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跨住它，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这个就是同地上一同吃草，是他的心改变，他的心不再是人心，而是一个兽心，是要经历七年。这个故事是讲到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当了自己是上帝，但是守望者所发出的命令叫世人知道，最高者人的国的掌权不是在人，在神。神要将这个国赐给你，你就有，神将个国拿走，他就拿走。这个故事和第一个故事巴别塔的故事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第一个故事讲个塔，第二个故事讲棵大树，两个都是高大，人人可以睇见。唔单止高大，而且有好多人喺佢荫下。前者系一座城，工人生活所需，有得保障；后者系一棵大树，供给走兽同飞鸟嘅栖身，又好作食物。前者所用嘅系科技、语言、文化，极其先进；后者所用嘅系农业、生产、经济同埋茂盛，极其兴旺。前者神系扰乱佢哋，各散东西；后者一位守望者嘅圣者从天而降，将佢砍伐，叶子摇掉，果子抛散，飞鸟和走兽都离去，完全崩溃。前者是讲述零六所建的帝国，后者是讲述尼布格尼撒所建立的巴比伦帝国。结局都是什么？散和乱。这个是神的作为，是人咎由自取、自高自大的结果。我们看完这两段圣经，我们有什么结论？或者我用以下一个故事作为一个结论。苹果的创办人 Steve Jobs 在2005年 Stanford 大学的毕业里面讲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它叫做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求知若饥，虚心若愚。他提到一年前医生发现他患上了胰脏癌，以为他只有三个月至六个月命，劝他预备下身后事。后来经过医生详细切片检查，发觉原来他是患一种很罕见的癌病，而这个癌病是可以得到医治的。所以他在演讲的时候，他就说，我自己经过手术已经复原，希望可以活多数十年。他的豪言对史丹福大学说，没有人想死，就是那些很想上天堂的人都不想死，但是人不免有一死，没有人可以逃避。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死亡。死亡是人生最美的事，唯有经过死亡，旧的先过去，新的先回来再来。我们一生既短暂亦有限，不要浪费你的青春。只要不要只是顾着活在人对你的期望，你聆听心里面的声音和指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但想都想不到2011年他癌病复发，到10月5日他就离世，死的时候只有57岁。无论你有多少的才华，有几多的财富，有几多的功名，面对着死亡的时候， Steve Jobs 最后的遗言只是 Oh wow, Oh wow。 但是圣经他是宣称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已经是得胜有余了。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至57节，面对我们是有两条路，耶稣说一条是宽的路，这条路却是引到灭亡；一条是窄的路，这条路却引到永生。我们选择什么呢？是选择很多人都走那条宽路，但却是走到灭亡，即是说选择上帝为我们预备那条窄的路，但却引到永生。这个是一个抉择。我们的抉择是什么呢？好，请我们同心低头，我们同祷告。慈悲人的天父，再一次多谢你，知道离开你只是得一片混乱，无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内心，这个世界都是如此。教导我们有聪明的抉择，真是跟随你，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还惊怕些什么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